实神记载这些都跟我们息息相关，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都是要当王。你看到亚当夏娃被造了，上帝就兴起他们，他们要治理大地，治理就是王的工作，不是吗？天上地下所有陆海空都要治理，代表他们有得着权柄，而且要治理大地。我们也是如此，也许你不是王，但是你也许是你就是主管，也许你是老师，也许你是什么样的在老板的董事或是 CEO 也可能，至少你在家里面当家长嘛，或者当小组长只要你当领袖，只要看列王记，然后这个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当好领袖。那领袖要以什么为中心呢？很重要，以新约来讲就以基督为中心，因为耶稣就是万王之王，对齐他，跟他学习就对了。那旧约的呢，他要对齐上帝的律法，要对齐上帝的心意。但是你看到好王坏王之间差别在哪边？就是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话。再来，今天看到这些王当中有一个弊病，无论好的坏的都有的情况，就是不专一，不专一。有些根本是走错路了，那有些是前面很好，后面就不好了，因为不专一。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要么就好好的认识耶稣，跟随耶稣，要完整的天天以神为中心，这是我们读列王记的核心价值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去看到来这七位王当中呢，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位王，从第一节到第七，一到七一起来读呗，先来。
以色列王耶罗伯安27年，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，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。他母亲叫耶可利亚，是耶路撒冷人。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，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在那里。耶和华降灾大麻风到10日，他就住在别的宫里。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，治理国民。亚撒利亚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大卫城和他列祖的坟地里。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。
好，这位叫亚撒利亚哈。好，这边讲到说亚撒利亚他登基的时候是16岁，所以大概是青少年的年纪，大概是国中吧，16岁的左右这时间。你看他就做王嘞，他就被培育当王的这个角色。然后呢，你看到他母亲竟然写下被登记下来叫耶可利，耶可利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有大能的，耶和华是有大能的。那这个亚撒利亚呢，他登记的时候16岁，总共做了王52年。这是这个王的历史当中南北国最长的，就是这位叫亚撒利亚。亚撒利亚名字另外一个叫乌西亚，乌西亚王就是亚撒利亚那时候呢有以赛亚这个兴起，有没有你看以赛亚兴起的时候就跟他一起来，常常一起来服侍上帝的。那以赛亚也是当一个很重要的先知，所以你读到以赛亚第6章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有没有？他们是同样时代的所以你看到一个王有先知有祭司，都是神配好的，那上帝盼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治理了上帝给他们的国家。好，乌西亚王呢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妈妈呢也看重上帝的能力，一直在培育他，从小就培育他，你要接续你爸爸要当王的，所以你要记得要依靠耶和华的能力。做王的很简单，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，一定要从头到尾依靠神。所以他就听进去了，还被取为叫乌西亚。所以你看到的名字跟他的生命是划等号的，所以他呢做王呢能够那么长久是52年。他懂得依靠神，懂得依靠神的能力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。好，接下来他介绍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，他的行为他说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。 进来，这就是什么是道德。看到什么为证的事，那我们看不到自己，就像我们看不到，对的，看到希诺，这神在上面，他看到的，我们要神的提醒，修改我们啊，这个，本来我们的盲点，就要。光照，所以要谦卑在神面前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亚撒利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代表他常常跟神连接在一起。你看到神好好的使用他，他效法他的爸爸亚玛谢一切所行的，把效法圈起来。原来他的亲子关系、家庭教育做得非常好，爸爸妈妈都培育他成为很好很好的王在当中。所以他爸爸妈妈在的时候，他培育他成为非常好的王，好，所以效法爸爸妈妈所做的事情啊，所以他这样的人生影响应用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培育我们的孩子，他们都在看，他们都在喜爱，都在观察，你所做的比你所说的更重要，因为他看在眼里嘛。哇，你说不要抽烟，到身上你就是老烟枪了，你讲都没有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活出来就这种样子嘛。啊，当属灵爸爸也是如此，当妈妈也是一样，我们当组长，当这个副组长都是如此。其实大家都在看，也许没有什么口才，但是他看读者怎么样，看对神的情况如何，对人的态度如何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个叫做亲子教育，或者呢叫这个属灵父母亲的教育都非常重要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说，你看到前面一到三都讲得非常好，但是第四节来指示把它圈起来。这个人这么好，但是还是有盲点跟什么缺点，只是秋坛没有回去，百姓扔在那里献祭烧香，这个叫做不专一啦。他虽然自己做得非常好，但是国家里面的方向是错的，特别是在这个信仰当中，他没有除掉这个秋坛在当中。我们知道南国是以色列为中心嘛，大家要上圣殿去敬拜神，但是呢，秋坛就代表说。小缸或是大缸，就是那个山顶上就可以建坛了，在那边什么敬拜耶和华。但是神不要他们要下要下山，或者呢要花时间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真神，要以耶路撒冷为中心，要以殿为中心。但是有些人说我不方便了，我在这边就好了，住比较远呢，我就不用来了。这个就是今天的光景，好像教会弟兄姐妹有时候这样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要以神为中心，要来到耶路撒冷，来到神的殿，就要付代价，不是吗？每个礼拜要付代价，这个是神在旧约当中启示下来的。但是秋坛是敬拜耶和华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没有来到神的殿，所以神说秋坛没有废掉，百姓扔在那边烧香献祭。来，耶和华降灾于王。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秋坛的缘故？啊，不是，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历代志下26章，我们稍微回去看一下就知道。历代志下26章讲到一件事情，神降祸于王，不是因为。亨通，这是26章所讲的，所以他常常做什么事情都有神非常的帮助。我读的时候非常帮助，这个有感觉，但是非常帮助呢，他挺到底啊，非常的被帮助啊，所以神非常爱他。但是他强盛的时候，非常的亨通到一个地步，他拜这个南部的这个什么这个西边的腓力士人， 然后呢，亚门人常常跟他们敌对的，竟然被他们、打败，然后常常跟他们进贡哦。OK， 再来呢，他的。上帝大大的祝福他，那最厉害的是他，你给他启示怎么样来战胜敌人。但是呢，国泰民安嘛，然后民生远传嘛，那再来呢，我自己呢能力很好嘛。不能献祭，因为献祭是祭司的工作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乌西亚王就是不听，他说我就是要献祭，因为我是王嘛，就带着香啊，可能就直接进到什么圣殿里面去献祭。大家劝他，包括大祭司、小祭司都劝他不能这么做，因为律法书明明告诉我这是祭司的工作，他就是不听，就硬要，那个就是骄傲嘛。一进去的时候点香啊，他的额头就开始出现什么麻风了。整个的长大麻风啊，哇！大家看到长大麻风，就告诉他说：“不得了啊，上帝的咒诅来到了，就在这个地方。”那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要长额头？为什么不要长别的地方？因为额头大家都看得到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这个地方叫什么？最坚硬的地方就是额头嘛，有没有？我们说额坚，有没有？心硬啊，额坚心硬，所以长大风就长这地方，所以百姓都看得到我们的王是何等的什么？骄傲，所以他不得不谦卑下来。后来他的下半的人生当完的时候，就到另外一个宫去、过生活了，就隔绝了，由他的儿子来接续他做王。所以一个人骄傲必败，刚开始都非常谦卑，一路上哇，依靠神的能力，神、帮助他得非常的能力。可是 somebody 出现了，我自己就是 somebody 了，骄傲了，败坏就来，然后就长出大麻风。大麻风常常是一个记号，是什么记号呢？骄傲的记号，罪恶的记号。所以这个故事、应该说这个事迹在教导我们什么？谦卑到底，要依靠神到底，不要稍微有什么样呢就觉得自己就搞了呀。骄傲会让我们必败，所以这段故事就在讲这个。所以耶和华降灾与王，使他长大麻风，直到什么死的日子，他就住在别的皇宫当中。他的儿子约坦管理、家事，治理国事，所以他就被隔离了。好像我们最近隔离很多嘛，他早就被隔离了，就这种情况。好，那接下来他的、一下其他的事就被登记下来，最后就死了，葬在大卫城。好，那儿子叫约坦接续他做王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王呢被记载下来，其实他是非常好的王。他总共、做王呢52年，所以这是神极大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二个王、是另外一个王、是北国以色列的王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，请。
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，耶路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所行的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路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亚比的儿子撒龙背叛他，在百姓面前击杀他，篡了他的位。撒加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，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，直到世代。这话果然应验了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二个王出现在第15章。刚刚讲过是南国犹大的王，哇，非常好的王，叫亚撒利亚或者叫乌西亚。好，当南国呢有这么好的王被兴起的时候，北国呢有另外王也兴起。这个人叫做撒加、抱歉、这个人叫做撒加利亚做以色列王。好，撒加利亚翻译出来意思什么呢？叫做耶和华必纪念，耶和华必纪念的意思。所以名字也非常好、他的名字也非常好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呢，他做王多久？6个月而已、是非常的短命，有没有？才做6个月，然后呢就被人家推翻了。 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呢？好，他是第九节，来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把它圈画起来。原来你看到吗？每一个王都被记载下来，无论好的坏的都被记载下来，但是神怎么看他是最主要的主观的一个定义。好，这么说，他行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代表王所作所为啊，一辈子当王的你所行的，在神看起来好或是坏，对或错，是或者非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评语，就是对跟错，是跟非。他走的道路呢，他所行的，他所做的，在神眼中是看为邪恶的事。好，再来呢，效法又出现这个字，有没有效法谁？他列祖所行的。刚刚第一段的啊，乌西亚王他效法他爸爸，有没有所行的？效法他妈妈所教的。你看到这个就是好的家庭教育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个呢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都效法他列祖啊所行的。他列祖从耶罗波安开始，都第一位王开始，到现在所行的都是邪恶的。所以北国的王都是恶到底啊，邪恶到底，在神眼中看为恶，他们没有做上帝所要他们做的事。好，那接下来你看到邪恶的事情呢，又讲个更清楚，第九节，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，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。那到底是那罪哪个罪呢？那不离开呢，我们知道就是拜金牛犊、哦、在北边有个金牛犊，在南边又有个金牛犊、哦、他们呢就自己设立这个神在当中，这是最讨厌的事，也是最败坏的事，是最忌讳的事。这个十诫里面第一诫就讲到这个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但是他们第一诫就破坏了、哦、一诫一诫都破坏下去，因为第一诫就是疏离神。弟兄姐妹，讲到这边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基督徒要以基督为中心，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想到基督会怎么想，他会怎么看，耶稣基督会怎么做，我们做什么都要以他为中心。不要我的、这个中啊、我的什么信仰生活就在这边两个小时，哇，主日两个小时，那回到自己的、生活当中呢，其他都过自己的生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焦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人生的中心，做什么都要以他为中心，效法他就对了。那我们效法他，我们在神眼中就看为正的事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呢，你看到这边呢都没有地方效法他，怎么离开神？接下来效法谁？就效法我们的历代祖先嘛。啊，不因为都看明定的，都这么简单嘛。所以孩子呢都在看我们，我们要看谁？看耶稣基督。这样子呢就连上线啊，我们看到祝福就下来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。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？很简单，因为你们看得到我，看不到基督嘛。因为你们年轻嘛，你们刚刚才是被培育出来的，才刚受洗嘛，你看不到基督，但是你看到基督徒嘛，所以你们的眼见为凭，因为信心还没那么大，不能凭眼见，要凭信心。但是现在没有，所以你们就看到基督徒嘛。所以基督徒爱加油啊，孩子都在看啊，然后下一代都在看啊，属灵方面都是真的。你说怎么讲的？我要看你活出来没。所以这边就教导我们说，他效法的是父母亲嘛，你父母亲看得到嘞，啊，父母亲干嘛？都是拜偶像了，一代一代都这样子的罪在当中，都在拜金牛犊，好，就在拜金牛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追求金钱呢、啊，以金拜金为主义，叫做拜金牛犊。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历代来的，像今天很有一些人是追求世界的享乐，以为世界可以抓住的。基督徒最大的弱点在哪个地方？就是没有使命。你看这些王都没有使命，使命就跟意象完全是连接在一起。没有意象，名就什么放肆，不是吗？那这就过自己的生活嘛，追求世界，追求金呢、啊，就是如此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什么主带了拜因，没有神为中心啊，神已经把他啊离弃了，离开耶和华。这个就是他们主要的拜因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不离开这些罪之后，神就会兴起环境，一直要他们悔改啊，透过的先知不断的劝他们，祭司劝他们悔改，但是不悔改呢，神就会兴起管教来到了。来，看到这边的来，第十节，亚比的儿子沙龙就背叛他，你看到吗？自己里面的人呢就开始起来背叛。好，再复习一下，吴老师讲过，为什么会背叛？很简单啊， 因为垂直面背叛神嘛，然后呢水平面就来到了嘛，是讲这个吗？讲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走向自杀的道路，对吗？那他他杀就来到了，背叛只是他杀吗？不是吗？因为你走向灭亡的道路不听吗？先知也来了，祭司也来了，很多人都跟你劝，你不听吗？还是继续走向灭亡的道路吗？因为垂直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离开了神，所以带来水平的问题，这个叫做他杀，自杀走向什么？他杀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杀啊，这个啊，一个叫做杀弄的就背叛他，在百姓面前就击杀他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他其余的事没有记载什么，然后呢就死了。好，然后就来讲一句话，第十二节，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，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王，直到几代啊？四代。那这话果然应验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你看到以色列啊，这个王当中曾经有一位也不错的王，叫做耶户哈，他是将军，后来神应许他有四代的哦，你的儿女呢要做王，但是这些孩子呢都不听上帝的话，就被拖推翻掉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讲到这句话哈。好，接下来另外一个王出现，我们看到就是撒弄，这个是啊，他是篡位的。我们看到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十三到十六，预备，请。
犹大王乌西亚就是撒加利亚39年，亚比的儿子撒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。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，杀了亚比的儿子撒龙，篡了他的位。撒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那时米拿县从德萨起攻打提肥萨和其四境，击杀城中一切的人，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，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。
好，这边讲到，来这边讲到撒龙出现。好，这个撒龙呢，他就是篡位的。他登基多久呢？一个月。有更短命呢、啊？更短命，前面六个月，这个呢一个月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些人呢、啊、都是篡位来的，篡位得不到长久的祝福啦。哦，你看到他只要那个位置，他不要上帝给他的使命，你看到吗？没有使命就很短命，看清楚哈、哦，没有使命就很短命。基督徒也是如此，我们如果没有意向，没有使命，我们就随便生活，那我们就会怎么样？会天然人血气呢非常多，就会争权夺利，不是吗？你看有些人呢、啊，常常会哇闹纷争啊，哇结党啊，分派。你再注意看一下，无论是教会也好，或者是小组也好，大概都需要最主要的是使命感。有使命的小组啊，教会很忙的。为什么忙的？完成大使命。要想完成大使命，我们就必须要起来团队在一起呀、啊，团结啦、啊，我们要一起来救灵魂啦、啊。哪有时间去纷争呢？因为大家都忙得不得了，我们的怕我都在对外面对魔鬼撒旦去救人啊。那为什么会短命？因为没有使命啊，没有使命走向短命的路啊，大家就纷争嘛，我比较重要还是你比较重要吗？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你要看清楚，列王记其实都在教我们很多宝贵的团队的属灵的功课，所以一定要有使命感。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救人，不要忘记这个。如果教会不去救人，这教会基本要被救。小组也是一样，不去救人，基本上这个小组要被救，因为大家都已经忘记自己的什么大使命。牧师才刚刚上礼拜讲这样的信息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，被救目的是有使命感的，活在使命里面，你人生是精彩无比的，也不会短命。我讲的是属灵方面的啦，哦，不会因为这样子就纷争结党血气啊。你看呢，方向很清楚。不然你看到这篡位下来，你看到撒弄哦，不是平安的意思哦，撒弄翻译出来就叫什么意思呢？叫做报应啊，这个人叫做报应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名字啊，这个的意义叫做报应呢。哇，这个人非常特别哈、哦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呢，你看从啊第十四节，加底的儿子米拿县就出来，得了啊德萨上的撒玛利亚，杀了亚比的儿子撒弄，所以他只是一个月而已，就被人家什么杀死了。好，这边有没有教导我们什么呢？种什么就结什么，不是吗？你背叛别人，别人也什么背叛你吗？就是这样子吗？冤冤相报，马上就来。登基多久？30天了，一个月就死了。你看到这很糟糕的一个、情况在当中、哦、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、这个撒龙基的是背叛的情况就写下来。好，那时候米拿县就出现， 从德萨奇攻打了提非萨和池的四境，杀击杀其中一切人，破开其中所有什么孕妇，好，把它画起来，破开其中所有的孕妇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人又起了叫米拿县，哦，他篡位之后，他比上面那个更加的凶残，看到吗？更加凶残，竟然对自己国民啊，他要进到当中啊，如果你不打开城的话，我就要杀死你们。那攻打之后，进到北国里面各城哦，你要只要有妇人啊，只要城门不打开，他就抓妇人呢，剖开里面的 baby， 你看到吗？剖开这里面的 baby， 这是很凶残的事。这个王啊，这个叫做米拿县，你看就出现在历史的舞台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米拿县的生平，除了凶残之外，我们去看到另外一位王，这是十六任的王。我们看到米拿县，来，预备，请。
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，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，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0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，米拿县给他1000他连得银子，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。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，使他们各出50舍克勒，就给了亚述王。于是亚述王回去，不在国中停留。米拿县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米拿县和他肉主同罪，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北国王第16任王叫米拿县。好，这米拿县呢也非常的特别，他的名字叫米拿县，那翻译出来叫安慰者，其实安慰自己了，不是安慰别人哈。他的特质是以我为中心，里面充满了野心呢。这个王兴起是充满野心的，他里面有很多的不安跟骄傲在当中。刚讲过的，他得国之后有没有很多的百姓还不服他？他就用武力去侵犯别人的城市，然后你不开门的话，我就用硬的。用这样的一个刀剑的方式剖开孕妇了，所以他是非常凶残的一个王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18节又出现，又评估一样的话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，而且有一句话出现到现在，你看最直接的，终身不离开。前面都说不离开嘛，他是终身不离开，代表什么？心里面极大的刚硬，有没有？非常硬，我就是不要。你讲都没有用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终身不离开，一辈子都在拜这些偶像，一辈子就是来敌对神呢。好，你看到那个罪一样在拜金牛犊，而且讲到终身，代表说他永远都不想悔改，非常的刚硬哦。好，这么大的野心的人，其实他的背后是很多的不安嘛，才会带来这些行动。包括武力啊，包括暴力啊，包括凶残啊，行邪的事，其实那根是很不安全的。好，他会做什么事呢？好，你看到这边记载一件事，你看到那个北边的亚述王普勒就来攻击他了，攻击以色列国，这是神兴起的，因为他一路上就是不听，这么凶残，所以神兴起了北国，你看到北边的亚述王就来侵略，这个侵略其实就是来管教。管教他，盼望他能够知道上帝的国、上帝的土地、上帝的应许之地，要好的治理。好，他来的时候攻击他，你看米拿县马上就什么害怕。他做什么工作呢？他用这个什么用献礼的方式，哦，用巴结的方式，那要给他很多的金银呢，要给他多少呢？他说1000他连的银子，1000他连的银子啊，你看到，然后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。把他帮助化起来，你看到人家来侵犯你，你请他进那时说，来我就降服你了，好不好？请你帮我忙好吗？我的国家就成为你的国家，我成为你的儿子好了，这国就白白送给你。但是请你兼顾我的什么王位，代表他心里面的不安全感。我要继续当王，我当别人的次等公民也没关系，我当你的儿子也没关系，但是王位我还要在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帮助我吗？你不要打我吗？我给你钱好了。要多少钱呢？1000他连得的银子哦，哇，1000他连得多少银子呢？我查一下，对账出来，3万公斤的银子，3万公斤多不多啊？ 很多耶，3万公斤是很多的银子，那国家哪有这么多呢？他就做一个工作，他做什么事呢？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，他召集全部的人啊，国家里面有钱人全部都 要奉献。他其实不奉献，他说索要银子嘛，第20节啊，索要就强索的意思，强要的意思。那所有钱人呢，你们都要听着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出50克色勒，50克色勒就是570公克啊，70公克，非常多哦。这些钱呢，大概要6万个富户才能什么担当，要6万个富户，就是大户人家才能够扛了这么多钱哈、哦。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，等于说他强压这些大户人家，全部都要缴钱了。然后呢，为了巩固我的国位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就记载在列王记上。他的心其实是非常恋战，不是吗？非常在乎他的王位，他的王位怎么来的？也是篡位来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就死了，然后呢，就做王几年？10年的时间。这个人叫米拿县，他当王呢，总共有10年的时间，是第16位王的当中。好，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这个人是篡位来的，篡位来的只是野心嘛，对不对？野心，你看到吗？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败坏的，因为他的野心要他做这个事，而不是神选召他做这个位置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回应神，神今天已经呼召我们成为领袖了，我们要回应上帝，并不是我们的野心，而是为了神的国度嘛，为了神的土地，为了神的家，我们要起来治理，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。 OK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会变成野心，那野心就很容易离开了上帝，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，又开始历史重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7任王叫做谁呢？我们看到来比加辖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从23到了这个地方，来到31的地方，23到抱歉，到了26的地方，预备，请。
他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。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，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。雅尔哥伯和雅利耶并基列的50人帮助比加，比加击杀他，篡了他的位。比加辖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
好，这边来看下来，这位王叫比加辖。比加辖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看见，耶和华看见的意思叫比加辖。好，这个是北国以色列王，叫第17位王在当中。他做王多久呢？2年的时间。前面呢有10年的，有1个月的，有没有 ？OK， 然后呢有2半年的都有。哦，这些呢都登记下来，但是看起来都非常的短命。那为什么短命呢？我刚刚讲过了，一个是野心，有没有人的野心？再来呢，没有意向啊，只要巩固自己的王位，就是过了一个浑浑噩噩的君王的生活。好，接下来24节，每王都有一个评估，有一个评审在当中。那个评价是什么呢？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然后接下来，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不离开。但是你看到第18节，刚刚讲过终身不离开，这边说什么不离开，感觉上好像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呢一样都是邪恶的王在当中。好，那这边讲说比加辖的将军、哦、叫利玛利的儿子叫比加就背叛他。比加辖的将军 你看的名字叫做比加呢，少个侠。那这个在讲什么呢？其实他跟他是走得非常的近，非常的亲信的将军。当他哇兴起来的时候，就提拔他成为将军。可是这将军呢，也跟他慢慢生出了什么有些蹊跷，有些里面的不满在当中。最后呢，就背叛了，就背叛了。哇，这个呢就是纷争嘛，不是吗？这个叫分裂，不是吗？哇，到最后篡位了。好。这个比加的名字翻译叫做被打开的意思，被打开了。因为他在他旁边呢，越看越不爽快啊，觉得这王是坏王了，就自己当王比较容易啊，就开始跟其他的人跟他联结在一起。总共多少人呢？50位，50位呢就跟他一起来结党纷争就来了。 好，这个就搞内斗不是吗？因为我不瞒你嘛，那我就联合其他人呢、啊，然后呢就把你斗下去嘛。OK， 这个就是结党纷争。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了，结党纷争啊是属肉体的事，属情欲的事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记得不要结党纷争。结党纷争只会带来着更大的伤害在当中。你看到吗？这将近别就忘本了。人兴起你，你竟然什么背叛他，竟然篡他的位。这个是在北国的情况就发生。啊，你看到这个情况发生啊，就让我们记载一件事情，就是历史会重演。好，所以一路上看到这边，那北国的王到现在都是用篡位来的，都是用篡的嘛。你篡我，我就篡你嘛，你杀我就杀你嘛，就这个情况嘛。这个叫以恶报恶，以牙还牙。但是砍来砍去是谁的人呢、啊？自家人不是吗？再我们看看中国历史是不是很多这个啊？你们喜欢看宫廷剧有没有这样看这个、啊？很像嘛，因为人以自己为本，就会走这样灭亡的道路，又回到自杀的路，不是吗？所以要以神为中心，要以主耶稣为中心，才有充满那份爱。才有那个安全感，不是篡位来的，是呼召来的，而且有使命，有意向，奔跑起来很有劲，知道说我要交账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过是上帝的器皿，所以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看到北国、南国很大的分别啊，其实都是一样的耶和华上帝哦，差别在哪边？一个是以神为中心，一个是离弃神，所以你看到败坏就不断的重演嘛，所以要找到根是在这个地方哦。所以我们最重要是要把人带到什么神面前，接下来呢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那以神为中心一定有使命的，有使命就不会短命嘛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历史一直在演啊，记载这样子就让我们知道原来神在教导我们这个事，千万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，结党纷争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呢王就背叛了、哦、你看到这个情况。好，接下来他篡位之后又被记载下来，我们看到第27节到31节，备请。犹大王
52年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，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来夺了以云、亚伯、伯玛加、亚挪、基底斯、夏索、基列、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，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。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，以利的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，击杀他，篡了他的位。比加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比加就当王，他本来是他这个比加辖的将军，但是篡位之后呢，自己为王呢，跟50位啊这个结党纷争来篡位。好，他当王之后呢，也被登记下来。然后呢，28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离开，又是再讲一遍，这人没有以神为中心。他不离开邪恶的事，继续拜金牛犊。你看到以色列王一路上都是一直拜拜拜金牛犊，拜到现在有没有？好，不要忘记哦，他是18任的王，接下来最后一任王就19任王了。19任呢，叫做什么？叫做何西亚，有没有？何西亚，何西亚，老师有讲过吗？何西亚就这个很好记，最后一个王，哇，也是已经讲到说，很快国家就要灭亡了。所以你读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一路上其实神很爱北国，一路上给他们很多的机会，10个支派上帝都爱，2个支派在犹大也是上帝所爱。但是你看到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一个王过去又另外王兴起，一个王过去又一个王的兴起，上帝就不断的给机会。所以你看到上帝有没有很大的耐心啊？有，到了18任这个王已经将近国家都要灭亡了，你看到发生什么事？来，他不离开啊，这个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接下来神就开始一样的来做啊管教的工作。以色列王比加的年间，亚述王，你看刚刚讲过呢，亚述王另外一个叫普勒，现在另外一代来了，亚述王叫啊提格啊拉皮哈、哦，这个人来的时候就开始攻打以色列。这个人是非常的强，而且比较刚硬，非常凶残。他来的时候，你看从北边一路上就杀进来，来到以色列，把各、啊、 城市的地方的城池呢都得着了，不要以云有没有，好到了拿弗他地，这些城市呢就被攻打下来，攻打下来之后百姓全部被掳，掳到哪边去了，被到亚述去了，这是第一次被掳，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国家就灭亡了。你看到第一次被掳啊，这些人都已经掳到亚述去，所以等于说北国呢已经沦陷了，北国很多的城市百姓都被掳到亚述去，那第二次掳的时候国破人亡了，所以两次国家就没有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呢就非常短，大概多少时间呢，从第一个北国耶罗波安开始，一直到国家灭亡何西阿的朝代，总共260多年而已，260多年，大概260到270年左右就灭国了。北国的时间这么短呢，你看到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机会，一个王又一个王劝他们一定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可是他们行恶，到最后呢没有超过300年，这个国家就灭亡，大概270年国破人亡啊。好，接下来30节，乌西亚的儿子约等20年，耶大的儿子何西亚背叛，然后你看到吗，何西亚背叛又出现背叛这个字，这是北国最后王叫何西亚，那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拯救的意思，最后一个王上帝给他们拯救吧，可是这王也不听话，最后那国家就灭亡。好，所以你读到这一段就知道说，其实北国他走向灭亡的道路是一步一步，不是吗？你看王不是一直到19任国才轮吗？所以今天像我们不要怪神，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为什么见不到主面下到地狱，因为神给你很多的机会了，你堕落不是马上就堕落，是渐渐的，不是吗？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就在末后的时代，这个时候是教会的时代，在启示录有7间教会，最后一间叫做老底家教会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不冷不热，很容易走向什么不冷不热的道路，这种很容易被什么迷失啊，因为不晓得到底自己有没有得救啊，一直觉得我自己得救了，其实没有得救啊，自己觉得我有来教会了，我也每个礼拜也来了，其实没有得救啊，你的信仰是冷的还是热的搞不清楚啊，这个就提醒我们一件事，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一定要眼睛要看得清楚。老底家他问题出在哪边，是瞎眼的不是吗？到底加什么问题？赤身肉体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所以神要他买眼药膏嘛，不是吗 ？OK， 要买信心呢、啊，不是吗？都要付上代价。这告诉我们讲，回到起初，你的信仰有没有火热？我们信仰有没有意向？没有的话，就误会一场，就是做礼拜而已。No， 神召我们是有使命嘛，要完成大使命，不是过一个打卡的人生。或者只是来参加教会聚会的人生，不是，当王是有使命的，呼召是有使命的，当族长是有使命的，当基督徒是有使命的，你的心才会火热，眼睛才会明亮，才知道说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，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，这样做王呢就有意义了，当领袖就有意义了，奔跑前面的道路。所以你读到现在呢，我觉得好像神写这么多干什么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神给北国很多的机会，有没有，不要走向灭亡，这一任又再下来就快到灭亡，再来一任更快了，到了18任已经国已经被掳去了，再不悔改接下来就死定了，就掉到火湖里面去，这个就是神清楚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呢，又出现一个好王，前面5个不好的王，好，我们看到第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南国的王，我们看到32节，一起读到38，预备，请。
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2年，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，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。他母亲叫耶路撒，是撒都的女儿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。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能在那里献祭烧香。约坦建立耶和华的殿的上门。约坦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 在那些日子，耶和华差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。约坦和他列祖同睡，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。
好，这位来，这犹大王啊，这边讲到是约坦哈、哦、啊，约坦翻译出来是神是完美的。神是完美的哈，好，这边讲说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叫比加，第二年的时候，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。刚刚讲的第一位是犹大王，这个刚刚讲的前面第一节讲到这个乌西亚王，他的儿子叫约坦哈，约坦就登基了。登基的时候25岁啊，他爸爸比较年轻一点哈，年轻啊，这个25岁就登基了，在耶路撒冷作王是16年的时间，而且他妈妈又登基啊，这个记载下来，他妈妈叫耶路撒，有没有？耶路撒翻译出来就是霸占者的意思，哦，这个名字也蛮特别的，叫霸占者。OK， 好，他是撒杜的女儿，撒杜翻译起来就是公义的意思，我们知道撒杜也是个祭司啊。好、OK， 说培育出来的。好，接下来看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把它画起来。这个王是好王，怎么评断呢？神的眼中嘛，神怎么看哦，就是对跟错而已。好，他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，做对的事，而且又出现一件事，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。所以他爸爸呢当王的时候一样的教导，那以后你怎么承接他妈妈一样教导，所以他是有很好的家庭教育当中。好，接下来35节又出现跟他爸爸一样的评估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在这个什么秋坛那边献祭烧香。但是开始记载他约坦在历史上有什么样被纪念的。来，约坦建立耶和华的殿的什么上门啊？约坦。建立耶和华的殿门，把它画起来。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历代志下里面有讲到这个哈，有27章、26章都讲到他这个王的情况如何。接下来他当王之后，就开始以神的殿为中心，所以他就修殿啊，他把殿门哈把它修好。因为过去有些征战在当中，他以神开始出发，以神的殿为中心，以神的事为重。这个也是应用在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常常都是看顾自己的事，很少看眷顾神的事。但是这王被兴起呢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事为重要，我的事呢，神会看顾的。这边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讲这句话，请大家一定要深深相信，你看重神的事，神就看重我们的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重神的事，神会看重我们的事。我们把神当第一位，神会眷顾我们，包括你的生活、你的孩子的问题，还是健康的问题、工作所有的问题，你要把神摆第一位。这个我们常常在教导大家的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他建造神的殿，神就大大的祝福他。好，其实他的工作也非常多了。他除了建殿之外，他在历代志下讲到说，他也建造什么呢？建造南国很多的城市。很多的城市是被破坏掉的，他花很多的时间去建造整个国家的城市哦，无论大城小城，他都是建造的。好，再来，他不止建造，他建设，哦，建设，你看到吗？他有几个建立、建造，还有建设。他建设什么呢？建设军事这方面的，他筑了很多的营垒啊，哦，筑了很多的营寨在当中，能够把这个建造起来，以至于外国就不能侵入，所以他很看重国防的建造在当中，这是他所做的工作。所以神呢大大的喜悦他，也祝福了他。但是他有个缺点，就是什么？他建造圣殿之后就不进到殿里面去献祭，他不进，他说别人去就好了。但是这个事情我在想，可能他怕跟他爸爸一样，额头长什么？长这个麻风。其实可以到殿当中，只是献祭不是你要献的，王还是要来到殿当中敬拜神嘛。可是他就没有进去了，只是把殿修好，就好像我们有些人呢，你来教会太太去就好，哎，我在外面就可以了，好像这种感觉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可能想到他爸爸的情况就这样子。可是这个不是的， 是他爸爸什么强硬要当祭司的工作，因为神不准许你可以当祭司嘛，祭司有祭司的工作，君王可以敬拜神没问题，可以进到殿，但是不要到坛前去献香嘛，这是错误的，但是他就没有进去了。很可惜，他很多对国家对神的殿有贡献，但是却没有跟神直接连线，是要被记载下来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这个事情呢，你看到吗？上帝一样兴起的环境去来管教他。好，什么事情呢？这边讲来第三十四节，在那些日子，耶和华差使亚兰王佩利啊，这个利佩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什么犹大。好，这个时候联合在一起的攻击他，等于说北国还有这个什么亚兰王连接在一起来攻击南国啊，那攻击他呢，但是呢上帝还是稳固，让他能够稳固下来，所以最后你看到吗，他呢还是非常的稳固在当王的，因为他敬畏神。好，接下来三十八节，约坦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墓当中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。好啊，这个就是整章里面有七个王，前面的跟后面的都是好王，中间五个呢都是不好的王。当我们读到这七个王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心得呢？来复习一下。第一个，当王是神兴起的，像今天一样，印度基督徒你一定要当领袖，也从第一个亚当夏娃就是当王，不是吗？他要治理海底的鱼、空中的鸟，有没有？地上所有的牲畜，不是当王，不是吗？所以神很乐意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要兴起成为领袖，这是神给的权柄，也是神给你的祝福。耶稣一样要回到天家之前，召了所有的门徒来讲了一句话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吗？ OK， 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吗？讲到最初告诉什么？你们都要去治理，你们都要执行我给你们的大使命。权柄是从上来的嘛，上帝给门徒权柄就是你们要当王当领袖，不是吗？一样的，无论旧约新约都是串在一起。那你说我没有什么，我在家里面你就管孩子吗？我是爸爸妈妈，我就好好的治理我的家吗？那个是当王，不是吗？ OK， 如果你在一个工作里面你是主管，你就把公司做好吗？你也是在当王，不是吗？你在学校老师一样把这一班的孩子带好，不是吗？这个都是在当领袖主管嘛，无论你的职场什么，你都是一个领袖，请大家记得这个，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嘛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原来列王记是对我们写的，跟我们是有关系的。好，第二个，请你大家记得，所有王起跟落，关键处在什么？有没有意向跟使命？有意向有使命的王呢，会被神纪念，因为他们被神兴起要执行上帝给他们的大使命。这个是王今天作为的主要的关键的地方，成败之间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野心，就很想篡位嘛。因为人会活在什么不安全里面，所以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要应用出来，就是要意向，要使命。没有意向，王就放肆，民也放肆。好，最后祝福大家，我们在读这一段里面有看到起起落落的，好像人类一样，哇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了。那我们这一代要怎么把握上帝给我们时间呢？请大家回应上帝的大使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一章十五章来感恩，愿神帮助我们都活在上帝的呼召当中，因为你呼召我们拯救我们，不是让我们浪费时间，我们要珍惜我们在世上日子，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是为永生而预备的，让我们有智慧看见一件事情，凡事做什么要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那个是今天也临到我们的，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这就是你给我们看为正的事，帮助每一天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让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每一件事我们都以基督为中心，做什么讨神喜悦，感谢耶稣，替我们祷告，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我们起立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在神的面前以神为乐，尊主为大。